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这一次呢要讲约伯记的第四回，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约伯记的内容第一章。第一章呢会先来交代一下义人的患难。在进入第一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前言的部分。总的来说呢，有学者认为约伯记的第一到第二章是约伯记的总序言，而这一部分的序言包含了两次的属天的会议，也可以说是天庭的会议。也就是说经文中讲到约伯是真正敬畏神的大财主。接着呢，阅读约伯记的读者就会被带到所谓的幕后，也就是上到天庭，听见耶和华神跟撒旦的对话。撒旦的工作，有许多的学者都认定说，他是在向神报告人类的种种不适。我们来看一下序言，就是一到二章的这个部分。我们说有第一次的天庭会议，也有第二次的天庭会议。我们先看第一次。第一次的天庭会议呢，耶和华神呢就列举约伯，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的一个模范楷模。而撒旦听了呢，却质疑约伯的动机。他说，约伯之所以敬畏上帝，只是因为他有物质上的好处。所以呢，撒旦就建议说，那你要在这件事情上试验约伯。耶和华神听了，就允许撒旦取去约伯的财产。然后我们就读到说，约伯在一天之内，他听到了几样的灾难，牲畜、仆人和儿女尽失。这些灾难交替的出现，有出自人为的，比如说是示巴人跟加勒底人的一个类似烧杀掳掠；有出自自然的，比如说出自火、出自风的灾难。约伯对这些灾难的回应就是一句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以上是关于第一次天庭会议的大意。再来我们看第二次的天庭会议。在第二次的天庭会议里面，耶和华神再一次的称赞约伯，结果呢，撒旦呢又再一次的质疑约伯的动机。耶和华神这一次呢就允许撒旦攻击约伯的身体，但是他要求不可以取去约伯的性命。于是乎呢，约伯就患上了一种令人厌恶、疼痛不堪的疾病。不过约伯也不肯听从他妻子的话，他不肯用咒骂上帝来结束他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约伯的三个朋友前来跟他一起哀痛，静静地坐在他身边七天七夜。在序言当中，作者先证实约伯他没有犯任何道德上的过失， 所以约伯受苦不是由于犯罪受罚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无辜的义人受苦的问题。以上是关乎第二次天庭会议的大意。再来，我们来看一二两章这个序言对整体信息的贡献是什么。第一个，序言告诉了读者，约伯记它是讲到了一位智慧人约伯他所面对的考验。第二个，序言也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解释经文的正确方向，能够正确无误的诠释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在第四章到二十七章总计三个回合的对话，以及以利户在三十二到三十七章的说话。实际上呢，他们的解释全部没有对焦，他们的智慧也是有限的。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这个前提刚好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所理解出来的，也不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些苦难来管教约伯，就好像以利户所理解的这样，而是因为约伯他本质上是一位敬虔的智者。第三个呢，序言也给读者看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它其实是有一个属天的层面的。对于人来说，这个属天的层面是在人的智慧以外，也就是说，事情总有奥秘的一面。再来第四个，序言也把约伯记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理解。换句话说，整本约伯记的焦点不再只是关乎苦难或者是义人为何受苦，即便这些主题他们确实是第四到二十七章和第三十二到三十七章所讨论的。更进一步的，整本约伯记它是聚焦在一些事情的不可知性，也就是说这是发生在地上的事情，而它的背后却有它属天奥秘的一面，而这个属天奥秘的层面是超越人的智慧所能理解的。以上是关乎一到二章序言整体来讲到底对于整体信息有什么贡献，就是这四点。紧接着我们要进入约伯记的第一章了。约伯记的第一章它的主要思想方向是，面对严峻的这样一个逆境，约伯他没有辜负神对他品格的信心。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一章的这个上下文的脉络。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是这一卷书的序言。开头呢，第一章就介绍了主角约伯，说他是个具有模范品格的人，包括了一章一节叙述者和一章八节的耶和华神都把约伯描述为无可指摘、正直而且敬畏神的人。阅读这一卷书的其他部分时，应该牢记这个开头的介绍，约伯是个无可指摘、正直且敬畏神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约伯会说出一些听起来好像对神很严厉尖锐的话，但是无论如何，序言已经先澄清了，并且表明约伯他就是一个极其正直的人。约伯记的序言和结语，结语是就是拔四十二章的七到十七节，都是散文体，而这一卷书的其他部分是诗歌体，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因此呢，序言跟拔也就是结语充当了这一卷书呢 冗长而复杂的这一卷书的文学和诠释的框架。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散文的框架，我们实在是很难把这一卷书的其他的部分当作是一个有开头、有发展、有结局的一个连贯故事来读。再来，我们要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的关键主题到底是什么？其实有四个。第一个是耶和华神称赞约伯公义的生活方式。再来第二个是他的对手撒旦质疑约伯行为背后的动机。再来第三个，约伯的逆境是由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最后一个，约伯以深深的痛苦回应他的苦难，但是他也坚定不移的委身给耶和华神。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提出来的一个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色列以外的古代近东宗教是多神教，这些思想体系中的大部分都描绘了一个神圣的众神之会的一个概念，英文叫 Divine Council。 那这样子的一个众神之会，他们在做什么呢？是做出影响人类的重大决定。约伯记第一章描绘了一群被称为神的众子的人，其中呢，包括了一个被称为撒旦的人物。撒旦是一个希伯来文的词语，它的意思指的是对手或者是控告者。但是呢，耶和华神并没有跟他们平等，而且是明显高于神的众子。这些神的众子都必须对耶和华神负责，并且必须在神所设定的范围内来服侍或者是工作。那如果照这样说的话，撒旦他并非独立于耶和华神，也不等于耶和华神，他理当是一个服从独一真神的天上生物。以上是关乎文化背景的部分。再来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先看一章的一节，约伯记的一章一节怎么说呢？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要解释的是，那人完全正直是什么意思？英文说他 blameless， 就是无可指摘的意思。所以英文翻译起来，那人完全正直，讲的就是这一个人他无可指摘的。通常呢，如果在旧约里面，当我们要介绍一个主要的人物的时候，应该会追溯他的家谱。但是对于约伯来讲，突出来的是他的模范的那个品格。在约伯记的第一节里面，叙述者就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来描述约伯这一个人。他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后来约伯记的一章八节和二章三节里面，耶和华也都重复了这个描述。一章八节说，耶和华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一章八节，这边也提到了约伯的品格。二章三节也一样，二章三节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很显然，约伯记这两节经文都是耶和华神重复在描述约伯的这个品格。耶和华神肯定了约伯作为一个正直和虔诚的人无可挑剔的品格。可以说，约伯作为圣经智慧的典范，约伯他爱耶和华所爱的，他避免做令耶和华神不悦的事。当然，这并不是在说约伯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就好像耶和华神是完美的一样，而是说在人类堕落的范围里面，约伯的义得到了耶和华神的称赞。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向我们阐明了我们的一切都来自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刚刚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文的一个解析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章的三节。一章的三节说，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讲到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意思是在说他是东方人中最伟大的人。从每一个有形的标准来看，约伯都可以说是繁荣的。如果我们以箴言作为背景来阅读这一段描述的时候，约伯确实是过着最高水准的美好生活。当然，这也是智慧所应许的，来自耶和华神的祝福。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箴言的10章22节。箴言的10章22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约伯的确是过着非常高标准的美好生活。再来我们看一下1章6节。1章6节说到，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里说到撒旦也来在其中，意思是说撒旦也与他们同来。在新约里面，撒旦是邪恶势力的首领，他竭力的阻挠上帝的旨意。撒旦被描述为试图试探耶稣，但最终没有成功的那一位。这里可以参考一下马太福音的4章1到11节。他不但没有成功，他还抵抗神的统治。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的12章9节、20章2节跟7到8节。在旧约的其他地方，除了历代至上的21章1节和撒加利亚书的3章1到2节里面有提到撒旦之外，希伯来文这个词语撒旦，它被翻译为描述性的一个表达，也就是它作为上帝以及他的子民的敌人的一个个人名称。比如说 列王记上五章四节提到对手这一个称呼，
和合本翻译成仇敌，
或者是诗篇的109篇第六节讲到了控告者，
和合本翻译成对头，
这指的都是撒旦。在约伯记的序言一到二章里面，希伯来文的表达方式在撒旦这一个词前面包含了一个定冠词，意思是指对手，英文讲 adversary， 或者是在司法的一个脉络里面，他被说是一个 accuser， 就是控告者。因为这里的撒旦似乎属于神的众子的天上群体，所以就有很多学者得出一个结论说，他们认为撒旦是耶和华会众当中的一员，而且他们认为说，撒旦的工作并不是在于恶意的攻击约伯，只是对上帝奖赏义人的政策表示怀疑而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他在天上法庭就充当了一名检察官，对约伯在上帝面前虔诚的动机提出了担忧。当然，这是部分学者的意见而已。学者间呢，认为这可能是真的，但是他同时也要求人们应该要考虑到旧约叙述文和诗篇当中经常使用这同一个希伯来文词语撒旦，来指对义人进行口头指控的敌人。此外呢，新约圣经里面有34处都提到撒旦，而其中的28处在谈到撒旦的时候都使用了定冠词。比如说在启示录20章的第二节跟第七节里面，当主击败他的远古仇敌撒旦，并且捆绑他1000年的时候，这一句经文呢就用到了定冠词。在旧约里面，定冠词有时候也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比如说当 the God 指上帝，或者是 the Baal 指迦南神巴利的时候。因为如此，所以似乎有重要的证据表明说，将约伯记中的那个对手视为耶和华神跟他的仆人约伯的对手。以上是一章六节的一个说明，再来我们来看一章九节说什么。一章九节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当耶和华神指出约伯的模范生活的时候，对手撒旦暗示约伯可能利用耶和华神来获得他想要的物质祝福。而且虽然经文里面没有明说，但是学者却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含蓄的暗示，说耶和华神可能正在利用约伯来获得他所渴望的人类崇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手撒旦就是在指责约伯明显表现出模范虔诚的动机。当然，这样的说法也只局限在学者之间的讨论而已。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章的10到11节。十节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第十节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用篱笆围着他吗？圣经经常谈到上帝是如何的保护他的子民，他的百姓。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91篇跟121篇。然而在约伯记这里，对手撒旦问了约伯敬虔的动机，然后他就大胆的指责说， 如果耶和华神除去了约伯身上的这一道安全篱笆，让约伯完美的生命遭遇到灾难，那么约伯的敬拜就会变成咒诅。有趣的是，对手撒旦用来表示咒诅的希伯来文的这个词语，通常还具有相反的含义，就是祝福。同样这个字呢，在约伯记的一章五节里面也有咒诅的意思。约伯为他的孩子献祭，以防他们犯罪，并且在心里咒骂神。再来往下，我们看一章十二节说什么。经文说，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这一句经文提到，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是指他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因为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神，是万有的至高无上的主权，所以他可以彻底拒绝对手撒旦的挑战。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敌人不能与耶和华同等，他不能强迫耶和华做任何事。但是耶和华并没有回避撒旦提出的挑战，而是允许对手撒旦触及约伯的财产。这个时候，耶和华只有禁止仇敌残害约伯的身体。只是约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说，这场天上的谈话会引发了他随之而来的各种灾难。再来我们看一下一章的13到19节。经文比较多，所以我们不念。第十五节提到，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是在说，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告诉你的人。旧约里面的叙事文学通常着重行动跟对话，而不是描述。约伯记的13到19节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个叙述的段落里面，对约伯逆境的报道听起来就像是新闻广播，给出了这场灾难的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但是却忽略了约伯面对这场巨大的人类悲剧时的感受。场景从天上，就是一章十二节，转移到地上，一章的13到19节。四个仆人接连的来到了约伯那里，每个人带来的消息都是毁灭性的讯息，所以在短短的片刻之间，约伯就从富有变成了穷困潦倒，从欢乐变成了灾难，从庆祝变成了悲伤。约伯对耶和华神跟他的仇敌在天上的对话是一无所知的，约伯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的生计和家人的毁灭。如果对手撒旦是正确的，那么约伯对耶和华神的信心很快就会崩溃。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约伯的虔诚行为真正扎根在他的内心，那么他对耶和华神的信仰就会在他经历的一切荒废里面幸存下来。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
只是否唯有你，成就你我心中。